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陈路娇，欢迎您收听圣诞节专辑。圣诞节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季节，是一个充满平安和喜乐的季节。虽然在世界很多地方天气寒冷，但是可以说空气里却充满了温暖与盼望。在商店里边摆满了各样的灯饰，各种礼物，无论是车上还是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播放圣诞的音乐，庆祝主耶稣的降生。很多家庭经历了一年的忙碌，终于可以享受闲暇的时间，家人相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那耶稣的降生可以说是个空前绝后的大好信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来到世界上面，要将人从罪恶和黑暗中拯救出来。那这个圣诞节专辑，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诞。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几个亲身经历耶稣降生的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圣诞，并且从人的角度来看圣诞的意义，还有我们今天如何去回应救主的降生。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人物，这个人就是主耶稣的养父约瑟。如果我们把圣诞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那约瑟就是那个电影里边最忠心的配角。他没有主角的光环，没有高言大志，甚至在整个的圣经记录里边，他没有讲一句话。但是他却完全的信靠天父上帝，顺服上帝的旨意，默默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做了一个良善的丈夫，一个尽责的父亲，最后也成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成就了何等美好的服事。圣经里边对约瑟的记载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的家谱开始讲起的。那约瑟呢，是大卫王的直系后代，是从所罗门王这一支延续下来的。但是虽然他的先祖是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到他这一代显然已经和平常人家没有什么两样。约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他以做木匠为生。那木匠的工作呢，非常的辛苦，在犹太人眼里毫无尊贵可言，是个非常粗俗卑微的工作。甚至当耶稣出生以后，有人也亲密地称他为木匠的儿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被上帝拣选成为神的儿子耶稣的养父。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从约瑟的角度记载了耶稣降生的故事。 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个时候玛利亚和约瑟已经订婚了，只是还没有结婚。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订婚以后，订婚的双方在法律上可以说已经是夫妻了，只等着丈夫去迎娶自己的妻子。婚礼以后，二人正式成为夫妻，生活在一起。那订婚期间呢，任何一方的不忠都会被看到是对婚姻的不忠。可是这个时候，约瑟的未婚妻玛利亚居然被发现怀孕了。从后来天使需要去告诉约瑟，玛利亚的孩子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就可以知道，玛利亚并没有机会告诉约瑟她怀孕的事实，她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为自己做任何的解释或者澄清或者辩护。那玛利亚的怀孕呢，应该是说从身体的外形来看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大家都已看得出来。也就是说，约瑟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已经怀孕了。对于约瑟来说，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因为按照人的常理来判断，他自己的未婚妻玛利亚一定是背叛了自己，对自己不忠。并且呢，玛利亚怀孕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因为一个男人被自己的妻子背叛，心里会有多么的愤怒。他要面对人们的质疑和嘲笑，即便是将来约瑟知道这个孩子是从圣灵生的，不管他将来如何的解释，总会有许多人不会相信，总会有许多人去质疑，他的一生都不能够避免流言蜚语，他的一生都要面对很多的嘲笑。对于这样的处境呢，一般人会有两个选择，约瑟可以选择和玛利亚结婚，但是如果他和玛利亚结婚，那就等于公开承认玛利亚的怀孕和他有关，这会辱没他的清白。圣经里面说约瑟是个义人，那这里所说的义人的意思呢，就是那些守住摩西律法的人。但是如果约瑟和玛利亚结婚，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没有按照旧约的律法去行，他自己已经犯了奸淫，这是他所不能做的。那约瑟也可以选择不和玛利亚结婚，并且公开否认玛利亚的孩子和他有关。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玛利亚的怀孕和他无关，是玛利亚自己不忠。这样他就可以出口气，也可以洗刷自己的清白，摆脱自己的羞辱。但是这样一来，玛利亚就会被人公开羞辱，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忠。而且如果当时严格的按照摩西律法去执行的话，在婚姻里面出轨的双方会被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虽然在第一世纪那个时代这条法律很少执行，但是只要约瑟公开要求离婚，玛利亚就一定会被人公开的羞辱，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但是显然这两个选择都是约瑟不想看到的，也不想去行的。他既不愿意结婚，让别人去误解他是个不敬虔的人，是个违背上帝律法的人，但是他也不愿意公开的和玛利亚离婚，羞辱玛利亚。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就人而言，约瑟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暗暗的和玛利亚离婚，这样既能守住旧约的律法，也让玛利亚避免公开被羞辱。如果不是上帝的介入，如果没有天使的指示，约瑟就打算这样去行了。这些我们都能看出，约瑟就是这样一个良善的人，在他的身上显出敬虔与恩典来。他既要守神的律法，却也显出神的恩典。即便是碰到自己的未婚妻可能对自己不忠这样的一个奇耻大辱， 他都不愿意去报复，没有按照人的常理去行，更没有按照自己的血气去行，而是为对方着想，选择原谅和饶恕对方，这是一个何等高贵的品格啊！约瑟不单是一个良善忠诚的丈夫，也是个忠心尽责的父亲。当天使在梦里指示他孩子的来源，这个孩子是从圣灵生的，并且安慰他，让他不要害怕，和玛利亚结婚。从梦里醒来以后，约瑟就迎娶了玛利亚，并且终其一生尽心尽责地照顾玛利亚和耶稣。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也就是说，罗马的皇帝下了命令，每个人都要到本族本城去报名上册，进行人口统计，便于收税。而约瑟呢，是大卫的后裔，他的本族本城就是大卫出生的地方，小镇伯利恒。拿撒勒到伯利恒大约100公里，路途遥远，而且两地之间有许多的山路，行路非常的不方便，对孕妇更是如此。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旅行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即便如此，皇帝的命令仍不能违抗，所以约瑟只能带着身孕很重的玛利亚从拉撒勒回到自己的家乡伯利恒。就这样，约瑟辛苦地带着自己的妻子长途跋涉，一路来到伯利恒。当他们到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快到了，他们住不到住宿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同时回到家乡小镇伯利恒去报名上册，到处都是人，客店都满了。玛利亚和约瑟找不到任何地方住宿，只能在旅店的外面，在马厩里边把孩子生下来，而新生的孩子放在马槽里边。当主耶稣再大一点，三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生下来要做以色列王的已经出生在伯利恒。这三个博士被天上的星星一路引领来到犹大地，来寻找这位婴孩，这位新生的君王，来敬拜他。希律王听了以后大为慌张，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别人夺走他的王位，所以他要寻找到这位孩子，除掉他以绝后患。那天使就在梦中里面再次指示约瑟，当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约瑟都没有能够等到白天，就连夜把玛利亚孩子从伯利恒带到埃及去。如果说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白天行路已经是非常的艰辛，那晚上行路更加危险。从伯利恒到埃及的边界大概有100多公里，再从边界到他们住的地方一路艰苦跋涉，大概需要一个星期。那当时的埃及呢，是罗马帝国的领土，是罗马主要粮食的供应地，直接受到罗马皇帝的管辖。早在主前6世纪开始，就有犹太人因着不同的原因陆续的迁到埃及，人口众多。那主前4世纪的时候，希腊兴建亚历山大之城以后，更有大量的犹太人移去，住在那里，人口大概有70多万，甚至在城里有一个犹太区，使亚历山大城成为一个犹太人在国外宗教文化和贸易的中心。那圣经里没有明说约瑟一家三口在埃及住在哪里，但是约瑟从此就带着玛利亚和小小的耶稣在埃及这个异国他乡寄居，就好像他们的先祖寄居一样。只等到大希律死后，当天使再告诉他他需要把孩子带出埃及，约瑟才能够把玛利亚和孩子从埃及带回，并且在拉撒勒居住。当耶稣成年以后， 圣经里边就再没有提到过约瑟。在约翰福音里边，当耶稣第一次行神迹，把水变为酒的时候，约瑟已经不在场了。可以说那个时候约瑟已经过世了。但是根据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记载，耶稣还有四个兄弟和至少两个妹妹。也就是说，除了耶稣之外，约瑟至少还有六个子女，要供养一家九口的吃穿需用，凭着约瑟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谈何容易啊！约瑟就是这样不辞辛苦，尽心竭力，一生一世的尽责，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对人来说，约瑟是一个良善的丈夫，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但是更重要的，约瑟可以说是一个忠心顺服上帝的人。从圣经里边对约瑟的短短的记载里边，我们真能看出约瑟不但信靠神，而且忠心的顺服主，顺服他的带领，完成他的心意。在主耶稣的出生记录里边，天使和撒加利亚、玛利亚和约瑟都讲过话。对于撒加利亚和玛利亚，天使都是对他们讲话，他们都有时间去回应。当天使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会怀孕生子，撒加利亚并不相信，结果因为他的不幸，他变成了哑巴。但是对于约瑟，却是在梦里，也没有任何被神给予问话的机会。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边，天使在梦里对约瑟讲话，天使的话语里边说了三件事情：第一，玛利亚的孩子的来源；第二，这个孩子的身份和使命；第三，约瑟的使命。首先，天使告诉约瑟，这个孩子从哪里来的？这个孩子不是像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从肉身的父母而来，而是从圣灵生的，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一次，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发生。那约瑟要听到的是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那第二，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等候的弥赛亚，将来要将人从他们的罪恶里拯救出来。第三，天使给了约瑟一个命令，就是让他和玛利亚结婚，并且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在主耶稣那个世代，给孩子起名是每个父亲的权利和责任。但是这里天使等于再次重生，这个孩子不是约瑟的，但是他却有抚养他长大的责任。约瑟没有丝毫的怀疑，他完全相信天使的话，天使给他的命令，他也立刻谨守遵行。他和玛利亚结婚以后，一生守护照顾玛利亚，在孩子出生之前没有和玛利亚同房，保住玛利亚的贞洁，这是何等的爱心与忍耐。以后天使几次在梦里提醒约瑟，约瑟都完全的相信信靠并且执行天使的话，丝毫没有任何的延迟。无论是要碰上何等的代价，还是遇到难以置信的事情，约瑟都相信顺服，不去争辩，不打折扣。他一生当中有四次在梦中蒙天使的指引，每一次他都完完全全的顺服遵行，并且立刻行动。为了他的顺服，他一生都要付上代价，他的一生都要面对嘲笑、讥讽与怀疑。就是这样一位良善的丈夫、尽责的父亲、忠心的仆人，在默默的顺服当中成就了何等的美事。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边讲到了主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份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再到约瑟，最后到主耶稣。那因为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因为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当中，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上帝重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而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解释，将来亚伯拉罕会有一个特地的子孙，一个被拣选的后裔要来，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因此得福。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后裔，就是这个子孙。基督呢，而且又是大卫的后裔。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透过这无条件的约，上帝应许大卫，将来大卫的后裔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甚至当圣殿被毁以后，以色列人亡国以后，神又应许以色列人，他会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就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前的几百年，犹太人就亡国，整个国家处于外邦人的统治之下面，他们没有独立的国家，不能自由的敬拜，他们被逼迫向外邦人国家交税，底层民众的生活非常的窘迫。以色列人之所以落到这样的窘迫的境况当中，这样困苦的环境里边，就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一再的背逆神。他们刚刚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就开始抱怨神，在西奈山下等不到摩西，就开始拜偶像。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的边缘，却拒绝进入迦南地。当他们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后，开始骄傲，与外邦人通婚，拜偶像，不守神赐给他们的律法。虽然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神管教，神差遣他的先知警告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惹神发怒，他们甚至逼迫杀害神的先知，只等到神审判他们，使他们被掳，甚至国破家亡。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全心的盼望等候上帝会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大卫的约，纪念他借着他自己的先知仆人所应许的，他会差遣他的仆人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苦境里解放出来。神是信实的，慈爱的，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虽然犹太人背离神，神会管教他们，当他们顺服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们，但是神永远都不放弃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立约里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就在这个家谱当中，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边，约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后代。而对于犹太人来讲，养父在法律上也是父亲。透过这个家谱，上帝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主耶稣基督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不但如此，约瑟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他陪伴主耶稣出生，陪伴主耶稣成长，而将来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就会成就救赎的大功。在耶稣降生的故事里边，约瑟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角色。他虽然出身卑微，但是他的一生忠心良善，完全的信靠顺服天父，顺服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所交给他的使命。他的一生当中忠心做一个丈夫，一个父亲，陪伴耶稣的成长，将来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成就天父上帝所预备的拯救万民的救赎大功。约瑟的生命是何等美好的生命！如今我们的主早已降临，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但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千千万万个像约瑟这样平凡普通的生命，完全信靠顺服天父，用自己良善忠心的生命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成为他降生受死复活的见证，让以马内利的大好消息 传遍整个世界，传到万国万邦万民，只等到我们的主再来的日子。
起来，众主信徒，快来又欢喜，起来，一起来，大家上伯利恒，来朝见神影，天使王已降神，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主基督。天使Jesus, to thee